交通提摩太后书，大家如果没有拿到纲要的话，可以从我们这边那边拿一下。好，我们先有些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经过一周之后，我们能够和弟兄姐妹们又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为着这个恩典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求你在各主的读经当中再次赐下生命的气息，让我们实在是都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喂养，让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蒙恩。我们晚上也把我们一同来查考提摩太后书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把这本宝贵的书信放在我们面前，盼望着晚上你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若过人的软弱，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能够有学习有得着，把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一同来交通提摩太后书，还是请弟兄姐妹们先翻开这卷书，我们先读几处经文。我们先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九节，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九节。翻到了之后，我们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奉神旨意，照着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我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为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好，我们再读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为这缘故，我也受了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所听见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好，第二章我们读第一到第六节。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六节。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凡在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好，我们再读第二章的第二十二，第二十到二十二节，二十到二十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 仁爱、和平。好，第三章我们来读一下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并且知道你们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人的力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第四章我们读一下第一到第二节。我在神面前，并且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第七，最后我们来读一下第四章的第七到第七到第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我们就先读这些圣经。我们感谢主，上一次孙弟兄已经给我们交通了提摩太前书，所以我们对提摩太和保罗之间他们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多的了解哈。我们知道呢，提摩太是从小就是明白圣经的一个人。那他是一个保罗在第一次传道的时候所兼顾的一个弟兄。提摩太当时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弟兄，非常年轻的一个人。但是呢，因为他家里边，我们在圣经里刚才读到他的母亲和他的祖母都是信主的，所以他从小呢是在一个可以说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长大的。那他对主又有一个极大的爱慕，所以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啊，神从小就拣选了他。所以保罗呢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路过以哥念和路斯德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得着了提摩太，并且兼顾了他。那第二次保罗旅行布道的时候，提摩太这时候可能已经稍微长大了一些，并且他的身量和生命在也都有非常好的长进。所以当时那些弟兄们，就是当时在这个本地的弟兄们呢，就极力推荐提摩太，让他能够和保罗一起同工。所以第二次当保罗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就带上了提摩太和他一起来同工。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最后，提摩太都是保罗一个忠心的同工。可以说他的一生跟随着保罗，是一个最忠心，可以说是保罗所得着的一个最好的同工。那以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就像父子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一直是带着他同工。那我们知道提摩太的父亲他是一个外邦人，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那他的外祖母也是犹太人，他们都是从小明白圣经的。他的父亲的光景圣经并没有记载很多，但是保罗带上提摩太之后呢，他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是按照犹太人的方法也给提摩太也行了割礼。那提摩太这个人，上一次孙弟兄也大概介绍了他这个本身的一些情况哈。那从圣经里边我们看见他好像是性格上有一点那个胆怯，他好像是喜欢生活在这个保罗的这个阴影底下，跟随着保罗。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他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在提摩太前书里边保罗也吩咐他呢不要是一直喝水，让他有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点酒因为可能在过去那个时候，那些不像我们现在所喝到这些水是经过一些净化的，那个可能是从水里啊、河里边、井里边 直接打上来的水，像我们以前在很多的地方就是这样直接喝的。但是如果这个人的肠胃比较好的话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提摩太他好像他的身体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所以保罗有的时候说你可以喝点酒啊，这个酒大概可以杀一杀他里边那些的里边的细菌，对他的身体比较有好处。那这是提摩太他的一个背景。但是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虽然都是写给提摩太的，但这两本书写作的时候，当时的大的环境确实非常不同的。那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进到罗马，是进到罗马去，是以囚犯的身份进去的。但是那一次的进到罗马呢，他的囚犯的身份和他第二次进到罗马，就是提摩太后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光景。第一次当保罗进到罗马的时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27章和28章这两章里边。我们知道当时保罗在耶路撒冷因着信仰的问题被犹太人抓起来，那当然是神救他，因为保罗在那个时候几乎犯了一件非常大的错误。他那时候已经写了加拉太书，已经知道了律法和恩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犹太教强大的压力之下，他好像有一点点妥协了。但是神没有让他这位忠心的仆人在这件非常重要的根基的真理上犯错误，以至于神呢用绳索把他捆绑起来，让他没有机会犯到这个错误。但是因着这样一个光景，他就被当时的犹太人所捆绑起来了。那他就申诉撒该该撒去告到罗马，所以呢，那腓力都当时就是在罗马派来的这个巡抚就同意他，让他去呢到罗马去为他这件事情做申诉，因为他自己在那边腓力都好像他想解决了很多很长时间，但他没办法解决，因为犹太人呢就是死命的抓住说这个保罗他是煽动这个是鼓乱群众的，他是要废弃摩西律法的。可是他们从保罗所做的一切上却找不到什么可以犯定罪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保罗他就要告到这个罗马的政府该撒那里边去。那我们知道在那个过程当中，保罗呢就坐船就是去罗马。但是那一次我们看见那次的旅行显然是神特别为保罗所安排的，是一个福音的旅行大家还记得他一上船船上的人就遇见了大的风浪，他就为在船上为他们做见证以至于呢那全船的人都因着保罗在那边的祷告得救了。后来但是他们的船损坏了，他们船里面所有的这些供给品也都扔到海里边去了，因为他们为了减少这个船的重量后来他们就飘到，大家还记得他们飘到一个岛屿上去了。到了那个岛屿上去之后呢保罗在那边大家都非常冷，烤火的时候有一条蛇出来缠在保罗的手上，并且咬了保罗。那岛上的人想这个人他一定是个罪犯，你看他在海里边本来就差一点就轻浮在海里边，但是虽然他得救了，好像天理还不容他，上来之后呢还有蛇来咬他，但是保罗把这个蛇甩到水里边去，结果那个岛屿上的人说不得了，这个人他可能是神所以就拜他，然后保罗在那边为他们做见证，并且他医治了那个岛长的父亲的热病以至于呢后来全岛的人很多人得生病的人都带到保罗这里边来，都让保罗给他们医治，所以呢保罗在那个岛上把福音传开了，也借着这个神的恩典，那个岛上的人呢就供给他们有一个新的这些用品，以至于他们的船，因为过去那些船要开很久的，船上要需要很多的东西，以至于他们能够到了罗马。我们知道到了罗马之后，保罗可以，他是一个特别的囚犯，那里边讲说这个有一个百夫长特别是跟着他来护送他的，那其他的囚犯呢都交给那个狱营放在那个监狱里边，但只有保罗是特准，他可以租自己的房子，并且在那里边有两年的时间圣经说足足有两年的时间 凡来见保罗的他都接待他们，然后呢把福音在罗马也传开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是神一个恩典的旅程，虽然保罗是带着锁链，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每天带着锁链，但是他是一个囚犯的身份，可是他呢有相当的一个自由，他可以传福音，他可以，虽然他可能不能到那个各个会堂里边去，我们也不知道罗马那个时候有没有犹太人的会堂，但是呢那些人可以到他那边来，他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那个是一个是我们看见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光景，并且最后呢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说是他没有人阻止他的，好像他那个申诉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好像我们觉得那是神特别给他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能够待在罗马，让他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些在罗马的人。所以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把他的，我们觉得啊，圣经并没有记载，因为他后来被释放了，所以他是说两年，足足两年的时间后来被释放，那他可能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把他整个这个案子申诉完全，然后他得到了释放。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神的恩典的这个福音的一个旅行啊。虽然从外边看好像他是一个囚犯的身份，但是他却是一个福音的使者，因为在他每到之处他都把福音都有神的恩典与他同在。所以那个是他第一次去罗马的情况啊。那当他写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整个这个大环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在记载在圣经里边的最后的一封书信，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读经的时候觉得这是保罗的遗书，就是他的一个遗言啊。那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的感觉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里边每一封书信里边都充满了福音啊，有的时候是呢解决教会里边最基本的问题的福音，有的时候呢是充满着从天上来的那些大的启示。但是在这封书信里边一个特别的地方，每封书信都有它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哥林多后书啊，那是保罗，好像是保罗的自传。但是在提摩太后书呢，我们就会发现这封书信里边是特别充满着感情的一本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每次读的时候，至少我这些天每次读的时候，我都是非常感动。我好像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感动，但是我里边就是特别的感动。保罗在这篇书信里边充满了一个情感在里边。每次读的时候几乎要我们落泪的。这里边是充满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觉。因为这是保罗在最后所写的一卷书信。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遗书。那这封书信是在一个怎样的光景里边写的？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呢？他这是保罗在第二次到罗马监狱里边去。那这个时候就是罗马有个皇帝叫尼禄啊，罗马的该撒尼禄皇帝啊。这个尼禄皇帝为什么基督徒都非常清楚这个名字呢？因为他是开始逼迫基督徒的，罗马皇帝里边开始逼迫基督徒里边的这个最凶狠的一个皇帝。那这次保罗被捕是因为罗马的一次大火，在罗马当时尼禄皇执政的时候又出现了一场大火，那这场大火几乎烧尽了整个罗马的三分之一，平民的三分之一的建筑都被烧掉了。那这场大火可能它具体的原因不是基督经并没有记载，但是根据这个不同的参考书里边有两个好像不同的版本，但基本上的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它的本质呢是一个人为所造成的火灾。那因着是人为所造成的火灾，所以罗马的百姓呢就几乎起来要造反，所以尼禄皇帝为了这个掩盖他的自己的罪行，为了转移的矛盾，所以他就把这场火的原因嫁祸于基督徒，这就是第一次基督徒受逼迫的一个开始。那有的传说讲呢， 因为尼禄啊，好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建筑师，他特别善于建筑，他对在他执政之前这些罗马的建筑不满意，所以他想着有一天呢，他要做一个大的改变，要把整个这城市的建筑风格把它改变过来。但是怎么才能够把这个改变过来呢？所以他就想了一个非常恶毒的方法，要把这城烧掉，然后他来重建，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这个尼禄的他的夫，就是这个皇后他的夫人呢，也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有一天晚上呢，他就想着要看火焰，所以他就叫人去烧一些房子，他要看火焰。可是可能没有大概没有得到控制，后来这个大火蔓延，把整个罗马的三分之一都烧掉了。但是不管是怎样的一个原因，这场火呢是一个人为所造成的，是尼禄皇帝或者是他家人所造成的。那他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为了把这个矛盾转移给这个基督徒啊，所以他就说这些是基督徒所做的事情，把这个罪恶呢就加在于基督徒的身上。那当然他是罗马的皇帝，他可以任其而为，他可以随意的造谣。所以呢，从此就开始了一个对基督徒的一个严厉的这个逼迫。我们知道从教会开始的时候，从五旬节呢120个人在小楼上，然后彼得和11个使徒起来传福音，3000人5000人信主。在短短的几十年当中，在地中海的沿岸就有差不多，据统计有50多万的基督徒。所以当时那个基督在几十年当中的基督徒生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相信仇敌呢，就他非常恨恶这件事情，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残酷的方法要来镇压基督徒。所以选择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府罗马帝国来镇压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第一次镇压基督徒的一个开始。那从此开始之后，大概也差不多有300年的时间，基督徒就经历了一个血腥的镇压。保罗在这个时候被捕，他所以可以说呢，他是一定是面临着死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下了这个提摩太后书。据记载，彼得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捕的。那因着保罗呢，他是一个罗马的公民，所以保罗和彼得他的刑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十字架是神专门预备给他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一个刑罚，它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只有非常短的一段时间，而且只在地中海这个地方来用的一种刑罚。但是罗马帝国有一个规定，就是这个十字架呢是不能够用在罗马的公民身上的。所以保罗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保罗寻道的时候呢，是他是那个被斩首的，就是被杀头的。但是彼得也在大概在同样的一段时间内，彼得也是被捕，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抓了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的领袖。那这个时候彼得也被捕，那就据记载呢，彼得因为他不是罗马公民，所以他就必须要被钉十字架。那我们知道历史上记载，就是彼得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这同样的钉十字架，所以他是被那个倒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从那个时候呢开始，就是有一个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被逼迫，有的死在那个罗马斗兽场里边，有的呢被绑在这个尼禄王的宫殿里边的柱子上，然后浇上那个松香，晚上点起来这个像灯一样灯火一样，让他们被烧死啊，活活的烧死。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整个这个世界上的大环境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环境。那保罗在这个时候被捕，他也知道他要离世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他就差遣了他的同工提摩太要留在以弗所。所以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提摩太呢是在以弗所服侍。所以我们看，一方面呢，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边，他知道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另外一方面呢，是一个年轻的提摩太在以弗所服侍。那孙弟兄上次也提到了以弗所教会的光景。 以弗所教会的光景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但是在那几年，过去几年当中呢，以弗所教会开始慢慢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所以保罗把提摩太留在那边，要来治理这个教会。所以对于提摩太来讲，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任务，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那我们知道刚才提到提摩太他的生性呢，又是比较胆怯的。其实对一个服侍主的人，当他所服侍的教会的光景开始下滑的话，我相信这个在他心中里边是一个最大的压力，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所以一方面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边完全没有希望出来了，另外一方面在以弗所提摩太面临着教会的光景，面临到可能失去保罗他一直可以依靠的这一位属灵的父亲，他自己里边的软弱，他的身体上的和他服侍上各方面的软弱，在这样一个条件下，一个情况下，保罗在担心着提摩太，提摩太在担心着保罗。保罗所担心的是什么呢？这年轻的提摩太，他要接续的是教会的见证，他能不能接续下去呢？他能不能够坚持下去？他能不能够在这个主的恩典上能够站立得住？这讲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考验。那提摩太呢？他一方面担心着教会，一方面担心着保罗，那对他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光景。那对保罗和提摩太两个人，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保罗当然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但是呢他还是人。所以我们看见在这封书信里边，他就提到，他说在亚细亚所有的人都离弃我，我第一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我。他在罗马那边要申诉，但是这一次他所面对的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几乎是没有什么机会的。所以很多的人在那个时候从前跟随保罗的，现在他们都因为怕受到牵连，所以他们都离开了保罗。所以保罗本身也是对他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提摩太呢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他所要接续的见证，他能不能够接续下去，他能不能在这个时候他会不会动摇啊？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了保罗，写下了这个提摩太后书。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提摩太后书是一个教导提摩太怎样在动乱的环境当中做合神心意的仆人这样的一卷书。其实这个呢，就是对历世历代的教会的基督徒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每一个时代当中都有仇敌的工作，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仇敌的工作就更会猖狂。那能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做合神心意的仆人，保罗就在这卷书里边把这个对这件事情的心意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说这个是这卷书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怎样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来做神的仆人。那在提摩太前书里边，我们注意到一个特点，就是那里边他讲到了治理教会的很多的事情，包括教会需要长老，教会需要监督，怎样来设置这些不同的长老和监督啊，还有教会各样的次序。但是在提摩太后书里边呢，却完全没有提到这些。那我们在想说，在一个更艰难的环境当中，是不是需要有一个系统才能够维持着教会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边的保罗所提到的不是一个系统。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教会需要一个系统，教会需要一个体制，能够按照步骤的往前去。但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教会所需要的是生命， 所以保罗在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句话啊，他就讲到说呢，奉神旨意，按照耶稣基督，按照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按照他生命的应许。然后呢，在这卷书里边一直所出现的，就是关乎这个生命，怎样一个生命才能够承接神的应许，才能够在这个动乱的环境当中，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仆人啊，这是这卷书所看，要我们所看见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呢，神在这里边是让保罗教导提摩太，用着耶稣基督所赐给的生命来对抗仇敌各样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历史的一再的证明，仇敌的工作呢，他是不能够得胜的，因为经过了300年之后，罗马帝国残酷的镇压，基督徒并没有减少，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个力量何等的悬殊，罗马有一个强大的军队，基督徒手无寸铁，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一个对抗。但是呢，不是按照人的意思，乃是显明神的大能。所以过了300年之后，基督徒却是遍布了整个的罗马帝国，以至于仇敌没有办法了，他就改变了他的工作的方法。那我们知道，就是300年左右之后，罗马出现了另外的一个皇帝叫君士坦丁，把整个的罗马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把政治和宗教结合在一起，这是仇敌另外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就是更恶毒的一个工作，比这个残杀更恶毒的工作，以至于让教会一直黑暗了1000多年的时间啊。那这是一段历史，我们只要稍微提一下就好。那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提摩太后书里边，来看一看这几章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卷书呢，是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教导提摩太怎样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做神和神心意的仆人。首先在第一章里边，他就要教导提摩太的是怎样用生命来守住他的信仰。那他知道提摩太里边有信心，他纪念他的眼泪啊，纪念提摩太的眼泪。因为这个时候有人把提摩太在以弗所的光景告诉了保罗，提摩太可能在那边是天天流泪，因为他看见教会的光景，他看见他自己的光景，他看见了保罗的光景，他可能实在是觉得是好像非常的软弱，每天的流泪。所以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保罗，保罗就说，在第一章的时候就提到说呢，我纪念你的眼泪，切切的想要见到你。但是他这里面告诉你呢，告诉提摩太，他说在你里边原来有一个无伪的信心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在他里边，乃是在他整个的家族、外祖母和他的母亲，一直到他里边，这是一个根基，这是一个无伪的信心啊，是一个是能够胜过这些各样环境的一个根基。所以他说呢，相信就是在他里边，所以他要提醒他，要将保罗借着按手所赐给他的恩赐能够如火眺望起来啊，因为神所赐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谨守仁爱的心。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边所强调的呢，就是他提摩太需要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心灵，非常坚强的心灵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像在这里边我们看见保罗让我们整卷书呢看见了这样四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好像基本在每一章里边都是有一个重点。那第一章里边就是看见这个提摩太需要有一个坚强的心灵，那这个心灵呢是出自于无伪的信心和一个纯净的良心。这个良心对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良心呢是灵在我们里边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所以我们要平时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呢，要学习对付罪恶，学习没有这个 恢复自己的良心。因为这个良心仇敌有一件工作呢，就是有的时候让他良心越来越变得越不敏感。像这个世上的人好像良心就没有了，但是按照圣经的话说呢，好像被烙铁被热的铁烙过了一样，他不再敏感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神是借着这个良心来向我们说话的。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心里边有一个反应，它出来了，那这是一个这个良心的反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反应啊。这是需要我们平时来对付罪恶，能够做对得起人、对得起神的事情啊，让我们里边的良心呢一直是一个清洁的良心，是一个敏感的，并且不是一个胆怯的心啊。因为我们今天所与仇敌的征战，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仇敌是先让我们惧怕啊。今天我觉得弟兄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非常好啊，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呢他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啊，也不依靠明天的阳光，因为明天或许转为黑暗，但是他知道主牵他的手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心，就是我们里边不需要有一个胆怯的心，需要有一个刚强的心啊，是并且是一个仁爱的心，里边充满着基督的生命，并且是一个谨守的心。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第一章里边呢，保罗好像在一直在强调这个心灵的强健的这个重要，对他能够胜过外边这些环境，对于这个年轻的提摩太能够胜过将要面临的胜过他的这些好像外边的环境一定要打倒他的，但是呢如果他里边有一个在神里边谨守的心，他可以继续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健全的心思是这个第一章里边所要强调的一件事情。那在这里边呢，保罗好像回到了这个福音的根基。他说第九节说，他说神召我们是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显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把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相信这是福音的根基啊，这是以恩典得到的生命的废去死亡，是一个福音的最中心的一个思想。提摩太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保罗呢却把他带回这个福音的根基上，让他看见这件事情是神所成就的，是在万古之先按照神的旨意所成就的，但如今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就把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要彰显出来。不仅仅是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他这里边是讲到要借着他信他的每一个人把他的生命彰显出来。因此呢他说我为这个福音特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着这个缘故我也受一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告诉提摩太，他的信心的锚是抛在什么地方的，他的心灵要强健是需要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之上，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的恩典的福音啊，是靠着这个他相信主能够保守他不管什么样的环境直到那日都能够完全的。并且呢他这里边告诉提摩太有两个坚守啊，有两个长长的守着。第一个呢就是他告诉提摩太在第十三节，那纯正话语的楷模，这个纯正话语的楷模呢就是讲到福音啊，就是讲到那个福音真正是什么样的福音的真理，要把它守住，也在基督里边的信心和爱心要常常守着。那这个呢也就是对神的话语要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其实圣灵早已经看见今天几千年下两千年的教会的历史，教会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误解神的话，就是不按照圣经不按照真理来解释神的话。 那保罗早已经就看见了这一点，所以他嘱咐提摩太要按照那个他所教导他那个纯正话语，还有个规模，有个模式。那并不是说好像是说话一定要是什么样子的，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呢，在这里边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够改的，是不能够被改变的，是纯正话语的楷模，要常常的守着。那我从前所交付你的这个善道，要靠着你的靠着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常常的守着。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是讲到神的话，要他能够常常的守着。在接下来这章最后的几节呢，我们也看见保罗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好像跟上面这些没有什么关系的。这卷书里边一直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保罗在讲到一些真理的时候，突然间他会提到一些人。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当时的一些特别的情况，保罗要提摩太所提醒的，因为他知道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在提摩太未来的服事当中，他所注意的要是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仇敌所使用的，什么样的人是主所赐给他的同工。所以你看他提到了很多的名字，有些的名字呢，他说你要特别小心他们，有些的名字呢，他说你要纪念他们，因为他们是跟保罗在福音上有同心的啊。在这里边就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一个阿尼瑟福这一家人，他们到罗马去找保罗。那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刚才提到了，在这个大逼迫就已经开始了的这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随时都可能是丧命的。保罗已经被监禁在罗马，但是这家人呢，他们是忠心的到罗马去找保罗，这是一个冒着生命的危险。圣经并没有记载他们是不是会在罗马寻找，这是非常有可能一件事情啊。但是感谢主，这是虽然许多人都离开，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在主里边是一个忠心的，向着保罗是有忠心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已经把它显明出来了。这个要借着这个生命，在提摩太心里边建造出一个健康的一个坚强的心灵，是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谨守仁爱的心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心灵的强健。第二章里边讲到了要为主做精兵，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卷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是一个这个具体来讲，他怎样才能够做神仆人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标杆一样。那因为在这里边，保罗一共提到了五种人这五种人呢，有精兵，有运动员，有农夫，有工人和仆人，这样五种人，在这章里面，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那这五种人，其实可能就是在保罗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代表着他工人当中所有的这个五个生命的特征，代表着五个生命的特征。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精兵他说，保罗一开始的第二章一开始说，我儿啊，你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他再一次鼓励他要刚强起来，因为他知道提摩太现在所需要的是要刚强起来啊。那我每次读到这时候，我想到提摩太如果拿到这件书的时候，这个对他来讲好像是何等大的一个鼓舞啊！所以在他那个软弱的光景当中，这是一个何等大的鼓舞。所以你看见我在许多人面前所教训的，要把这些呢教训给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就是让提摩太呢也把这个见证的火炬要传递下去。那接下来保罗就开始讲到这个见证火炬里边这些人他们所需要的这些特征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里做精兵，这个精兵就是当兵的啊。保罗在这里边说，在当兵的呢，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得喜悦。所以第一个 第一种生命的特征就是当兵的，要不被世界，不被事物所缠住。那我们知道仇敌啊，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设下了许多的网络，要来缠咬人。首先有的时候呢是一个邪恶的灵，我们知道有的人被邪恶的灵所缚住，好像就缠在那儿，他不放过他的。主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看见主和他的门徒到处传道，他们赶鬼啊，就是这鬼就有的时候就把人缠住，这个邪恶的灵。其实这个今天呢也可能不是那个真正那个 evil spirit， 不是那个鬼的灵，但是在我们里边呢，仇敌都是种下了这样一个种子，就是在我们的灵的某个地方好像他可以工作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是嫉妒，非常容易嫉妒人啊，有的人可能是各种情况都有了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反正我们每个人里边可能都有一些灵里边都有一些软弱的地方，容易被仇敌所缠住的。所以首先呢，它是在人的灵里边一个缠住。还有呢就是罪啊，就是有的罪我们没有办法放弃，明明知道这样的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力量，这是被缠住的一种光景。世界仇敌利用这个好像非常精巧的世界来吸引我们的心，其实这个是我相信每位弟兄姐妹们多多少少都可以体会的。这个世界霸占了我们许多的精力，霸占了我们许多的思想，霸占了我们许多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的时间。这个世界常常吸引我们的心。我也必须承认啊，这个世界真的是很难摆脱的。这个世界好像就像一个好像是一个是一个非常精巧的仇敌所设计的一套系统，它在吸引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从这里边被解脱出来。所以我们要学习作为精兵，要不被缠住。那还有宗教，宗教也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势力，就是一个仇敌撒旦所利用的。我只讲到这些，今天世界上你看有许多的宗教，明明是一个邪恶的东西，教人去杀人，好像这些什么恐怖分子啊，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被这个这些所那个所缠住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缠咬。所以他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呢，要像基督的精兵，不要被事物缠身，这是第一件特征。然后接下来呢，他说要你们要若有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够得冠冕。所以第二个特点就是运动员的特征。那要做一个好的运动员，就必须有一个强健的身体，必须有好的技巧，必须有一个旺盛的斗志，是吧？他的生活呢是要节制的，无论他的吃、作息时间、每天的锻炼啊，这个都需要非常好的一个自我控制的，并且呢，他要熟悉这些规则，这是运动员的一个特点。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的。那对基督徒来讲，这些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个健强的灵心灵，我们需要呢用功去操练。我们需要在主里边借着各样的服侍来操练我们的生命，让它能够长大，好像我们的技巧一样。我们要借着圣灵在圣经里边的开启，让我们能够多明白神的话啊。我们并且能够呢有一个旺盛的斗志，就是能够忘，像保罗讲的，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能够叫神服我，有个非常好的自我控制，能够熟悉神的规则。也就是我们弟兄们常常所提的，我们走在一个怎样的一条路上啊，要有这些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那同样呢，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也要这些才能够在主里边成为一个好的神的仆人。那第三种人，他讲第六节，农夫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所以这里边呢讲到这个农夫，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带着盼望撒种，然后扶持着生命的长大啊，并且是一个辛勤劳动的人，他理当先得粮食。 就是说当他愿意在神的话语上耕耘的话，要先从神那边得到生命的喂养，这样一群人。那接下来呢，讲到工人是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这是工人，神的工人所必须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仆人，仆人的意思呢，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要完全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保罗在这一章里边所让我们让提摩太所看见，其实也是让所有的基督徒所看见的，神要在选择怎样的一个仆人来服侍他。作为能够服侍神仆人，他必须有这些特点。那他举了一些，后来举了一些例子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到了第二十节的时候，说大户人家里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也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事。然后教导提摩太呢，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这里边这些呢，就是讲到在神的家中，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可以自己在神面前有好的追求啊。神呢一直在寻找，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有好的追求，他可以成为神手中可以用的器皿。那这边我们特别注意到，在提摩太前书里边，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但是在提摩太后书里边呢，却是讲到说教会好像是一个大户的人家，在这个变得一个大户的人家里边呢，有各种各样的器皿，有的是贵重的，有的是不贵重的。那就说明这个教会越来越变得掺杂了，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因为那时候已经有许多的基督徒，而且呢在地中海两岸，因为在那短短的几十年当中，神的工人是不够的。其实就像我们中国大陆最近这些年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得救了，但是呢却没有足够的工人来教导，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可能有许多的混杂，就掺在了教会里边去了，以致教会了成了一个大户的人家，里边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的器皿。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教导提摩太，他要怎样才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所以这是第二章啊，讲到这个工人的这五种人他们的一些特点，怎样才能够做神手中这个合用的工人。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保罗这里边特别讲到的是一个分辨，让提摩太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就是要用神的话语，用圣经来面对末世的光景。怎样才能够去面对这个末世的光景，需要有一个需要提摩太里边有一个分辨的灵。那这个今天对我们来讲就是更切合实际，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会在地上已经经历了2000年的时间啊，仇敌在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工作，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光景可能比当时提摩太所面临的光景是要更复杂的多的啊。教会在地上你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疑端邪说都出来了，并且呢这些好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有的时候真正的这个信仰反倒是被排挤，成为少数了，这个可能是今天的光景。所以这个呢是需要我们要用圣经的话面对这个末世的光景，需要怎样来能够分辨在幕后有这些危险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受到迷惑。那这里边保罗特别讲到呢，就是还是回到根基啊。我们看见每一次保罗在教导提摩太，要他呢躲开那些不谦不敬的人，躲开那些偷进人家的人啊。这里第三章的开始的时候讲到许多的那时候那个人的光景。其实我们仔细看这里边有18个弱点，人性的弱点， 保罗一共列了18个。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想到，哎呀，好多在我里边也都有的啊。虽然不管是多少，这些性质都有的，所以我们其实这些话都是对我们来说的。我们要那个努力要避开这样的人。但是怎样才能够抵挡呢？抵挡这些人呢？他保罗这里边举了一个例子，说从前呢有人来抵挡摩西，其实摩西就是神仆人的代表啊，他这里边只是用了这个代表性的人物来说明，一直会有人来抵挡的，从摩西开始，甚至在摩西以前，到保罗，到今天，总是会有人来抵挡的。那要来坚守神纯正的福音，必须要回到根基。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告诉提摩太说，到3章14节说，但你所学的所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随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就明白圣经。所以呢，保罗把他重新带回到圣经的根基下。那这段话对提摩太来讲，很多的以前我们读经的弟兄姐妹们解释到这段话的时候都说，不知道保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教训提摩太。提摩太已经是，虽然他相对保罗是比较年轻，但是他已经跟随保罗好多年了，并且他在以弗所教会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这好像是一个非常基要的真理，但是呢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呢，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这一点当然提摩太知道，他是确信的，圣经都是神的话，但是呢这个要进到我们生命里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是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能够把它作为像神的话一样来遵守呢？至少我自己，我自己是不敢这样说的。但是你说我们不相信这是神的话吗？不会的，我们都相信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非常根基的这件事情上。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哦，这是一个非常唯一的一个途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回到这个根基之上。否则的话，可能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环境的引诱，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软弱，可能我们就会软弱了。所以回到圣经，回到根基，这是教会历史上每一次复兴都必须走的路。到19世纪的时候的弟兄运动，我们知道他们就提出了三个 back to the beginning， 回到起初，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sic 啊，是回到根基，回到起初啊，回到这个真理上，这样 basic 要三个回到。所以这个也是，所以呢就带出了当时这个弟兄运动把许多神的被埋没的真理，经历这个天主教黑暗时期所埋没的真理，又被重新所恢复过来。那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保罗这里边好像是一个对提摩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吩咐，是一个嘱咐。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我在神面前啊，非常严肃的讲，我在神的面前，并且在那将来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啊。保罗是非常这里面非常非常庄严的让提摩太发出了一个嘱咐。那这个嘱咐是什么呢？就是要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因为他说，因为时候到了，会有很多的人厌烦纯正的真理，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情欲，所以就好多的事情都会出现的。但是呢，你要做尽传道的功夫，要尽到你的职分。他说，我现在已经要被交奠了。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这是他的遗嘱啊。他说我要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但是呢，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所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要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个嘱咐是带着一个应许的。保罗在这里边为什么他能够坚守呢？就是因为他相信那个公义审判的神将来有一天要赐给他一个公义的冠冕，并且他告诉提摩太，凡爱慕神显现的人都会得着这个公义的冠冕。所以在这个第四章呢，是一个嘱咐啊。那这个嘱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提摩太无论他怎样的在怎样的软弱的光景之下，无论可能出现怎样的逼迫，他务要守住务要传道啊。因为呢，这个是最终审判人的神，他是要按照公义审判，他是要按照他的公义来奖赏他的仆人。那我觉得这个对提摩太来讲呢，就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因为当他面临着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他需要看见前边有一束灯光，就好像人在黑夜当中航海的时候，他在那个茫茫的黑夜当中，他需要看见那个灯塔，他需要看见前边那个方向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边呢，实际上好像给提摩太竖起了一个灯塔，让提摩太能够看见他所服侍的最终所要得着的是什么，谁在真实的掌管着明天。不管环境怎样，他告诉他是谁在真实的掌管着明天。那接下来最后这一段呢，好像是保罗非常个人对提摩太个人的一些嘱咐。那当然这里边也提到了许多人物，像提到了马可要一定要把马可带来还有他一些衣服，还提到这些亚历山大。所以这些呢，都是告诉提摩太在这些具体的服事上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同工，他需要警惕的那些犬类是怎样的一些人，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教导所以感谢神。那我们相信当提摩太收到了这封书信的时候，对他整个的服侍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可能在这个软弱的光景当中他能够被扶持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功课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也许多的环境可能也让我们软弱，虽然我们没有面临那样艰难的环境，但是在末世的时代呢，每个时代仇敌的工作都没有停止的，只是他呢方式有一些改变，但是神工作的原则也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只要这些原则能够应用到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就可以对抗，就可以胜过仇敌在每个环境当中的工作。好，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卷宝贵的书放在我们面前，对我们里边是何等大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怎样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操练自己，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继续把这些话做工在我们里边，在我们许多交通所缺欠的地方，我们也求你继续在我们下边的交通当中，让弟兄姐妹们能够一同来补足，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谢谢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圣名，阿门。